大家好，我是天一，欢迎收听我的个人播客纯粹偏见，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这个播客录了30多期之后，我决定把它分成4个系列，以后大家看标题就知道这一期大概是聊什么。首先就是那个去 X 的系列，就是去他妈的什么什么系列，那一期那种类型应该主要就是喷啊，就是我喷一些这个我非常看不惯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人间观察系列，就是我会在路边喝酒或者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观察到一些路边的奇葩人类，或者起码在我看来是奇葩的事情的时候会做一个人间观察，也就是 overhealing 系列。还有一个是对谈，就是我跟之前跟阿迪有做过对谈，可能之后也会加入别的朋友跟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聊一聊，就是一些共同的话题。还有一个很久没录的叫做间奏，间奏就是之前聊留学还有在国外的时候的一些往事吧，回忆片，回忆片。今天这期呢就是间奏，间奏之戛纳电影节片。是这样，今天或者说这两天不是戛纳电影节正在进行中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新闻上了热搜，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时隔几年之后，国内的明星艺人网红啊名媛们又开始往戛纳电影节跑了。在这个疫情前真的很火，就是疫情那3年好像确实大家当时出去当代价挺大的，这玩意儿一度冷了下来，从去年开始啊，又不能说死灰复燃吧，就又火起来了。我记得戛纳电影节最早开始就是在国内微博层面或者大众层面受关注，其实就是范冰冰走红毯那次嘛，啊那几次吧应该说。范冰冰老师啊，在没出事之前在戛纳电影节走红毯一战成名，然后连带着他给他拍红毯的那个摄影师啊，也坐地起价成为了这个就是圈内高价摄影师之一。所以就是那一阵儿吧，我尤其我在法国做摄影那几年，就是一到电影节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会接到很多活儿，去给网红啊明星啊名媛啊拍照，以及呢想方设法看看能不能拍到冰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咖，然后自己也获得一个坐地起价的机会。我当时还在学电影嘛，我其实最早想的就是我不想去戛纳挣这个钱，我宁愿就是在当时在巴黎或者周边接一些旅拍什么的，我也不太想去接戛纳的活，因为总觉得你是一个当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电影人，应该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戛纳才是正经事。所以有一年就是戛纳那会儿大家都摄影师都在接活的时候，我相对比较闲，又没有接到本来想接的工作，然后就被骗了。我跟大家讲讲这段被骗的经历。就反正我当时做摄影师嘛，就必须要加很多的朋友，各路名媛呀，什么设计师啊，一些什么记者朋友啊，就 anyway 各种跟大家social。然后有一波人听到我就是没去戛纳的时候表示很震惊，说那么多活你不接，然后那就是你想去玩嘛，就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聊起来说那你想去玩嘛，就电影节。我说其实因为戛纳人挤人的就挺烦的，之前不是没去过，他说但是这次我们这边朋友能搞到那个乌迪艾伦咖啡公社的首映礼的票。我当时就很震惊啊，乌迪艾伦那是我的那个偶像啊，电影层面的偶像。我说你要真能那个啥的话，我肯定是愿意去啊，就是房租再贵我也愿意去。然后他说那能不能就过去帮我拍两张照片，帮我自己，就是那位名媛朋友也是个设计师啊，说你能不能帮我拍两张照片，然后那个我刚好有活动，然后到时候呢我帮你把那个就是咖啡公社的票找到。我觉得就是我明白对方要白嫖啊，我这一得白嫖的一生，我大概明白对方要白嫖，但是我觉得能搞到这个见乌迪艾伦的机会，我操，那不得去吗？对了，哎，这么一想还挺神奇的，就那一年乌迪艾伦、范冰冰、吴亦凡应该都去了戛纳，这三个人现在各自因为各自的那个事情声名狼藉，有偷税漏税的，对吧，有这个强奸进去的，还有这个因为 MeToo 然后不能在美国拍片的啊，就是但当时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对，然后就去了嘛，然后那个朋友刚好说那他们还有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开车去戛纳。电影节时期的戛纳真的是一个特别恐怖的存在，就是你可能从巴黎出去开前面3个小时顺风顺水，到第4个小时开始就进到那个那块附近蔚蓝海岸附近的时候就开始疯狂堵车，大概堵了从一整个下午吧，然后才到戛纳，然后人山人海的。 然后那个朋友他们确实包了一个酒店，然后就给我留了间房间嘛，然后说第二天能不能帮忙拍两张他就是可能去喀着红毯的照片啊，我就欣然答应了。对，本来就是因为这个嘛，利益交换。结果呢第二天告诉我说，反正来都来了，能不能帮个忙，我们有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组织者找的摄影师没在，就是因为干那别的活过不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去哭他几张。然后就是话喂到这儿了嘛，我觉得那去就去呗。然后就去了之后发现妈不对劲，他做了一个什么呢，叫戛纳电影节中国展映单元的一个名字听起来很牛叉的活动。但是我一看也不对劲，因为他布置在那个酒店的大堂里，然后整个的那个海报啊背景板啊都很简陋，还有什么签名板什么的，然后他也没有，就他有一个很小的戛纳官方的 logo 和那个整体的画，就是整体的布置 setting 是分开的。就是如果后来我发现，就如果真的是官方的人过去，他们就会赶紧把那个 logo 撤掉，如果官方的人不过去，他们就是摆在那儿让大家拍照的时候可以拍进去。他活动本身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是给一帮作品肯定没有机会进戛纳，甚至连那个就是某，因为戛纳其实有一些花钱就能上的展映的单元啊，只不过你需要找对门路，然后花对钱，就有一些展映的机会，回来你就可以跟国内的这个片方说你这个片在戛纳放过啊，有这个是有这个花钱的东西的。但是他比这个还次，他就是那什么呢，你给他钱，他就在他那个就是所谓的戛纳电影节中国展映单元那个酒店的大堂里给你拍几张照片，然后在酒店的放映室啊给你把你片子放了，然后请了一帮那个就是法国的底层小演员群演啊，和几个这个就是在那边的就是华人艺术家，大家一起合作拍照，然后把这个事儿就是看似弄得很高端，但其实就是纯骗，就很微商的感觉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我当时就知道了嘛，他妈的被坑了。然后那个我当时就跟那朋友聊，我说你要是就是咖啡公社的票，你要是愿意卖我啊，你要是就比如说你开个价，只要是价格合理的，比如说几百欧什么的，能看到Woody Allen我也愿意啊。我说你就那个这个活呢，我是真的就不想拍了，这玩意儿拍了我觉得自己恶心，我也不想骗人，而且更何况拍这玩意儿可以，你得给我钱呀、啊，对不对？你给我钱，我报价可能就是我得多要点钱拍这种骗人的东西嘛。然后对方就表示，就是那个他们就是真的没有摄影师了，因为当时找不着，没人有档期，或者没人愿意接这个东西。然后你能不能把我这个东西拍了，我也不用你署名，也不会说是你拍的，我不告诉别人你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啊，就是但当时哥们还有点艺术家情怀嘛。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想弄这个，他说那我说我这个酒店的房租钱我都可以给你，对吧，我就当我被坑了，我直接回了。但是我当时发现啊，当时想从戛纳回那个巴黎难上加难，就是火车票卖完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我也不相信法国的这个长途大巴，然后等等顺风车或者什么拼车的呢也拼不着合适的人，然后我发现我当天只能滞留在那儿。然后他说那这样你今天别给我那个就是酒店的钱了，因为当时戛纳的酒店确实很贵，他说你帮我拍两张这个开幕式，我也不让你拍具体的人，然后你等到你该走的时候你就走就行不行。我寻思来都来了，坑都坑了，对不对，巴黎公社不那个咖啡公社的票我后来发现呢就是也根本是虚无缥缈，就这逼手里连票都没有，他是想着说那个找别人去换，然后找他换的人也是一个类似不靠谱的人。然后我当时寻思说我要看看这帮奇葩到底能有多奇葩吧，我要好好观察一下，我就留下来了，又多留了一天，因为我买到了第二天从尼斯飞回巴黎的飞机，这相当于从济南飞回北京的飞机，你再想想，就是但我也得走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算白嫖，但是我赚着也很恶心的价格答应帮他拍了一天。哇塞，那一天见识了各种人间奇形种，就是有那种国内的那种爬行现实主义导演，就是他的电影主要就是展示这个国内农村底层人民的就是特别悲惨的生活的那种片子， 然后去那儿，就是这么说吧，他那个片别说在国内过不了审，就是他在欧洲看来也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很容易反感的片子吧。嗯，我就尽量我都在控制用词了，因为我在想这样能不能对小宇宙也虽然是一个很宽容的平台吧，我也不想提特别恶心的东西，反正就是那种特别恶心的集合了这个宗教、民间恐怖、性暴力为一体，但是哪哪都没拍好的那种烂玩意儿，还有一些呢，那个就是国内三流影视学院的学生毕业作，那还有一些什么，比较，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怎么，当时二零一几年还在拍这种1980年才会拍的这种感觉的纪录片啊的烂纪录片，然后呢，还有一帮所谓的导演不远万里飞去了巴黎啊，我操！然后巴黎改到转到这个戛纳去给他们这个参加他的戛纳展映，然后回去骗钱。然后我确实知道其中某一位导演后来真的靠这玩意儿在国内骗到了投资，后来就是还拍了自己的片子啊，虽然也扑街了吧，可能这个全国票房总额也不够他当时去那哪儿那些钱啊，但是他靠这玩意儿刷新了履历。对，还有一帮那种小明星去蹭毯的，就当时有好多那种小艺人去蹭毯，就是戛纳的红毯根本这么说吧，就是你到那儿你去拍啊，就是基本上没有就是拍不了的，只要你不要脸。对，最早那个冰冰老师去的时候他也没有作品，他就是上去硬蹭，他拿的应该是主办方的邀请函，就是主办方的赞助商的邀请函，就是这么说，那个红毯是有电影就是要在戛纳上映的电影本身肯定是要受邀的嘛，那个等级的国内去的其实很少啊，就是微博能放出来的更少，对，这么说吧。嗯，但是因为几个冰冰在那儿大放异彩，上微博热搜，然后接了很多时尚资源，所以有很多的小明星小网红愿意去试试运气，那两年真的特别多，一个时装周一个电影节，时装周可能就感觉还纯纯的只是这个商业气息奢侈品这块，电影节那可是电影节，那可是世界三大电影节呀，那可是艺术啊，就有好多人去蹭，然后这么说吧，就是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恨不得当时稍微有一点名气，不是稍微有一点赞助的那个那边的品牌，每个品牌绝大多数的名额都是这些国内小明星占的，然后大家在那儿争奇斗艳，穿各种奇葩的衣服，然后尽量的能在上面多拖几秒试几秒，但是旁边那些就是国外的记者，什么美国记者法国记者就会很费解，就是他们一开始就前两年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出来一帮好像没有那么多就是东亚作品在这今年上映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过来就是咔咔咔，后来发现都是赞助商的，就每个片子首映礼之前那个红毯上用就挤满了各路赞助商啊，就是挖空心思或者说自己挖空心思找赞助商搞到名额，然后去红毯蹭几秒的这个国产二三线明星和网红啊，还有微商，哇天哪，那个场景就是那个，但是那是算高端的了，当时戛纳一张票一个红毯名额六位数吧，我记得是我被我那个所谓的朋友骗过去，那个可能就是他那个红毯名额应该就是他那个片子展映附赠的，但他那个片子应该收的也挺多的。怎么说呢，就是主会场那边啊，就是人头涌动，各路名利场在那夸夸拍照。我当时在的那个就是片子小场也是人头涌动，大家夸夸拍照，每个人都说我在戛纳了，然后我带着我电影来戛纳了，我带着我的作品来戛纳了。都没有一个人是去看电影的。我当时也没看成咖啡公社，没见到乌迪艾伦，但是就是我被他骗了，就是我当然也能，我也赚到钱了嘛，我也不能算被蠢骗吧。然后拍完之后呢，我就去主会场晃悠了，没票，想着收点票，但是没收成。但主会场也是就看着一波波人，每个人都在尽量的去记录自己在戛纳的瞬间，然后摄影师在那儿哭嚓哭嚓拍照，一堆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高定低定的裙子还有西装。在那招摇，然后每个人在蹭我在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但是好像他妈的没有人在乎电影是什么。当然也不止国内这些网红，还有一些这个欧美的网红啊，也在那边争奇斗艳，似乎都在试图让自己被镜头记录下来，能够上一个 Twitter 的封面，就不是 Ins 的什么推荐位啊，然后就类似咱们的微博热搜啊，然后被别人更多的注意到，还有什么 Logan Paul 之类的吧，反正就是那种大网红也会在那儿。 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意，整个电影节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意。当然了，把电影作品带到那儿是很棒的，但是真的就这两年戛纳挺变味儿的。我个人感觉，就很多片子，就尤其他获奖的片子，就是让你觉得这什么什么玩意儿，纯纯就是应付政治正确、欧美政治正确的那种题材，片子拍得很烂，然后硬生生的拿奖。还有一些这个法国造星计划嘛，法国著名青年导演，也不能算法国，他算加拿大人嘛，但是法国人肯定算觉得他是法国人嘛，侠逼多烂，侠维尔多兰，是叫这个吧，真真就是法国人为了造星造出来的导演。我个人觉得他片子超级烂啊，侠逼多泽维尔多兰，我刚百度了一下，法语叫侠逼多烂，傻逼多烂，谐音梗太烂了啊，什么反正就是啊，那天就是看得我很难受。我当时知道就是你知道戛纳曾经是那种就是年轻电影人或者说电影学生的梦想吧，你希望带自己片子去哪儿，然后你真的到那儿之后发现好像就是电影所在占的比例不多，对，主要还是生意。不过一切都是生意嘛，一切都是利来利往，当时有点年轻还是没想明白这些事儿，早知道那次应该多要他们点钱的。对啊，后来那天还有晚宴，我的天哪，晚宴就是那个假展映单元还搞了一个晚宴 ，Holy shit！ 然后就每个人穿着晚礼服出席，然后就是发现没有人管之后，他们把那个大的戛纳 logo 就贴得更大了，然后就是让那些人可能在国内发社交媒体发朋友圈，说这个我在戛纳出席的电影界官方举办的晚宴，然后大家每个人端着一杯香槟，然后发现那个香槟就是他那个主办方是真他妈抠啊。他买的就是甚至都不是香槟，香槟就是香槟在法国是必须得是香槟省那个地方产出的才叫香槟嘛，其余的就是带气泡的葡萄酒。他那儿用的那个香槟晚宴大概是3欧一瓶的气泡葡萄酒，对，然后就是一帮假名流端着假香槟，然后互相的这个推杯Holy shit， 想想挺魔幻的，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在呈现一个特别虚假但是又虚荣的幻境。我也不是说我自己也多干净，我只是单纯的想见伍迪·艾伦啊，后来那人也臭了。反正就是那天晚上，我这么爱喝酒的人也没喝多，我在旁边观察这些人，然后就是每个人在疯狂的跟对方加微信 social， 然后说我下次希望还有机会带我们优秀的作品来这个地方。哎，你被骗一次还不够吗？第二天我走之前呢，我还就是又去看了看，他们还有一个第二天的主会场，是在戛纳的一个码头上，就是能够遥望到主会场的一个小码头上，然后举办了又是一个小红毯的展映。他们那个展映厅呢，大概是一个怎么说，咖啡馆改的，就是本来应该就是咖啡馆，然后把地儿租给了他们，在那个一个投影幕布上去放电影。然后他们当时还骗到了一位国内的艺人，一个国内现在都算顶流的艺人，过去好像出席他们的活动。然后艺人老师到那之后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就决定走了，但是他进来的那一瞬间已经被他们第二天找的摄影师抓拍了很多照片。呵呵，所以那位艺人可能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污点吧。对，唉，很魔幻。然后我看着他们在那互相夸对方的电影，但是那烂片有什么可夸的呀？然后在一个咖啡馆里，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戛纳镀金。然后后面我就不知道为发生什么了，我自己跑去了尼斯，把机票改签了，然后在尼斯小小的给自己放了个假，对着蔚蓝的海岸，满是鹅卵石的沙滩，都不知道沙滩吧，石滩。然后觉得我操，过去两天真的是很扯淡。戛纳电影节，很多电影人的梦想就在我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外的另外一个沙滩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哎，当时心说真得好好创作呀，有机会的话还是得用作品去征服这个地方，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让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被关注。后来发现呢，那就是我离戛纳电影节最近的一次。哎，也不一定，来日方长，对不对？搞不好过两年作为网红过一层坛呢。一个比较混乱的记忆碎片 突然想起来了而已，就是这期啊硬凑的更新内容吧，我觉得也不算硬凑，还挺有意思的。以上，谢谢大家听到这里，我是天一，欢迎继续关注纯粹偏见。